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带领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进入最后一堂课第三十课。祝我们为着过去这五个礼拜所学的内容，所走过来的道路，向你献上感谢。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艰难的时候，求主你特别安慰加力量，以致使我们能够天天无论在回顾的时候，在展望将来的时候，都能看到你的恩手跟你的祝福。这最后一堂课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怜悯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那这是一连三十堂课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这个新科目的最后一课，三十课。今天我们要看最后的审判，也是末日的审判。那么然后如果时间还够的话呢，我会再提一下一个关于总结的一两件事情。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请你留意他说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另外希伯来书十章三节，希伯来书十章三节的作者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请我们留意这里的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然后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九节，雅各书五章九节这么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请你注意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另外彼得前书四章五节，彼得前书四章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请你注意这最后一句话，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最后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那就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那里作者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注意最后一句话，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这堂课是最后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关于末世论，除了上一堂课二十九课我们提过的耶稣基督的再来，教会信徒被提，千禧年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对我们信徒基督徒来说，一听到就得安慰就得鼓励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人将来都有那么一天要站在全能全智的主上帝耶稣面前接受公义的审判。那么刚才我已经介绍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雅各书五章九节，还有彼得前书四章五节，以及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等等等等的经文，很多都讲到末日的审判。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三段来看末日的审判，然后呢我希望能够时间允许我很快的进行，会讲到教义的思考标准，最后介绍使徒信经，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摘要。好了，第一段，信徒的审判，一，信徒的审判。 在末日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呢，有几种审判。那么其中一种呢是信徒的审判，第二种呢是撒旦和巫鬼，魔鬼撒旦和巫鬼邪灵的审判，第三就是所有的人特别指非信徒非基督徒所有的人的审判，也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三种审判。首先第一段，请你写一，信徒的审判。信徒的审判这一大段里面我们分三小段来看。第一小段，信徒复活被提以后会接受工作行为的审判。那么关于工作行为的审判呢，你可以参考下面这几处经文共有三处经文，请你写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讲过了抄笔记的方法，先写章节最后再写书，因为章节常常是听了以后很难记住的，因为它是数字，所以你先写三章十一到十五，然后再在前面写上临前，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的意思。第二处经文呢是临后五章十节，所以抄笔记的听众朋友请你写五章十节，前面再写哥林多后书，不然的话你写哥林多后或者写临后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忘记刚才所听到的五章十节了。第三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那么抄笔记的话应该写太二十五两个点三十一到四十六。那么这三处经文呢都告诉我们信徒将来会接受我们的工作行为的审判。那第二点呢，在信徒的审判当中，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信徒其实我们的罪行已经被赦免了，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行，赦免我们的罪过，当然这里是指我们悔改的时候他赦免我们，不悔改当然呢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羞愧。那行为的审判，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所谓的原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他代替了我们。在我们学这个基督耶稣的救赎论的时候我们讲过，可是我们基督徒有的人没有好行为，该做的事情不做，反而有的时候呢很可能有的人软弱跌倒到一个地步呢连非基督徒的伦理道德都不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相信有的。那么我们的行为被审判是不是合理呢？我们的答案应该是耶稣基督审判信徒的时候是为那些有见证的信徒得奖赏而审判，并不是要为了惩罚信徒的过犯而审判。这句话很重要，但是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你听不明白。现在我们讲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教会被提，上一堂课我们说了第一大段教会被提，我们与主相遇。那么根据刚才这三段经文，临前三章十一节，临后五章十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三十一节等等的经文，发现信徒会接受行为的审判。那既然我们的罪过被赦免了，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也认罪悔改了，只是我们有软弱，我们还是认罪悔改，我们说这是成圣的过程，记不记得成圣的过程，要渐渐的长进的过程，在爱里建造自己的过程，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悔改的也不知道有多少次的悔改，多少次的长进读经祷告，多少次的流泪，耶稣基督来审判我们的行为吗？我们的答案是耶稣基督来审判的时候应该是审判基督徒的好见证，就是审断我们的见证，为的是给基督徒奖赏。我们知道肯定有很多的信徒他是背着十字架传福音，流泪祷告的做见证，甚至默默无声的做好事情，发光做盐做光，很多很多这样的，历代很多这样的信徒，而这样的信徒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信徒的审判当中给他奖赏。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目的不是要使我们羞愧， 但是在现实上有没有基督徒会羞愧呢？当然有，我相信会有一些人羞愧，因为他没有尽上做儿子的本分，做神儿女的本分没有。可是注意了，这里我再次强调，耶稣基督审判信徒的重点是给我们奖赏，所以信徒的审判是不可怕的，信徒的审判反而是一个可庆祝的一个祝福的日子。我们今天有很多冤屈，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我们当中很多人真的是背的十字架，很多人也问呢，公理在哪里，对不对？可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显明了，他安慰我们，他给我们奖赏。只是有的人呢是仅仅得救的，仅仅得救的这些信徒呢是蒙羞愧的。好了，信徒的审判第三段，我们说信徒得奖赏，耶稣基督来，信徒的审判是给我们奖赏。希望收音机旁边的所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得奖赏。那么我们也的确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很多奖赏，圣经里面用这个冠冕，冠冕这个字特别多，就是等候主耶稣基督显现以后所给我们预备的冠冕。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喜乐的冠冕，喜乐的冠冕，帖撒罗尼迦前书2:19，这是关于传福音的那种喜乐的冠冕，帖撒罗尼迦前书2:19。另外提摩太后书4:8说，渴慕主显现的奖赏，就是使徒保罗他在最后一封信，在他的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4:8说，他渴慕主显现的奖赏是什么呢？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所以神到最后，耶稣基督将公义给我们显明，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本着良心，本着圣经的话语，好好的做对得起神的事情，求神怜悯我们，公义的冠冕。第三种奖赏呢，就是以主的爱承受试炼的那种奖赏，称为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新约雅各书1:12，雅各书1:12。最后使徒彼得告诉我们的，忠心侍奉主的，侍奉教会的，我相信我们当中的良友圣经学院大部分的同工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应该得到这个奖赏，就是荣耀的冠冕。彼得前书5:4，彼得前书5:4讲到忠心侍奉教会的人所要得到的荣耀的冠冕。至少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喜乐的冠冕、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这几个冠冕也可以成为一个讲道的奖章，那么是将来主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信徒的奖赏，审判信徒的时候要彰显的，要给我们的鼓励跟安慰，求神祝福他的话语。那么第二类审判呢，就是魔鬼撒旦和污鬼邪灵的审判了。第二大段，撒旦和污鬼邪灵的审判，四个小点。第一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其实魔鬼撒旦已经被审判了，他已经失去了掌管死亡的特权，因为耶稣基督胜过死亡。你看希伯来书2:14非常清楚的，希伯来书2:14以前在我们讲救赎论的时候提过的。另外约翰福音12:31，耶稣基督说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去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世界的王，特别是指这个掌权的黑暗的势力已经被审判，所以失去以死亡来威胁人类的能力了，这个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受的审判。另外呢，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之间魔鬼撒旦被捆绑1000年之久，被捆绑1000年之后呢，放出来跟着就永远被扔在硫磺火湖里，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最后的下场。启示录20:2-3和10:8-10八九十的十，启示录20:2-3跟10，所以我们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福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胜过黑暗的势力，就是这样。但是这不是一种魔术，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立定志向，跟从圣经，研究圣经， 分析圣经，学习像这样良友圣经学院的科目，包括这个教育神学导论等等。这是他的第二个审判，撒旦魔鬼在千禧年被捆绑，而且以后永远扔在硫磺火湖里。第三个小段就是撒旦的随从巫鬼也会被审判，巫鬼邪灵也会被审判。当然魔鬼撒旦被审判了，被捆绑了，被扔到火湖里面的话呢，他的随从也应该都是同样的下场。犹大书六节，犹大书只有一章，犹大书一章六节，犹大书六节。第四点，你知不知道信徒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信徒也有份审判他们，因为圣经说信徒主的儿女有权审判天使。我们也学过了，在天使论的那一堂课里面，我们学这个巫鬼邪灵是邪恶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信徒有份审判巫鬼邪灵。感谢赞美主。好，第三大段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上下文讲到的，就是非基督徒非信徒的接受审判。四个小点，第一点，审判者是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审判者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十章四十二节，还有十七章三十一节，十七章三十一节。抄笔记的听众朋友要赶快抄写，不然你就是得赶快来信索取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的讲义了，我们是免费赠送的，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来信索取。千万不要认为我索取了，我来信了会不会收到，你这样怀疑的态度是不能够生产的，你不如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写信来索取，然后等看看需要多久，对不对？你就坐在那里不会收到这个讲义的。好了，我鼓励你来信索取，是免费赠送的，别忘了写上你的回邮地址，贴组邮票，用国际信封。好了，第二点呢，信徒已经复活，我们的信徒不接受审判，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审判，那是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二十章六节你参考一下。第三点，受审判的非信徒是按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按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跟十三节，二十章十二节跟十三节。那么在这里会有一个疑问了，反正他们是非信徒，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按照他们的行为审判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此我们想一定有程度上的差别，虽然不能进入神的国，但是呢，有的人的行为好一些，有的呢坏透了，那么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公义的审判，有合理的审判。所以这第四点，非信徒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有第四个小点，就是审判会有不同的程度和结果，审判会有不同的程度和结果。圣经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默示资料不是很多，但是有可以参考的，你参考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到四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到四十八节。另外神的属性，他是一位公义的神，那么他会有公义的审判。好了，这四个小点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上是最后末日的审判的三种审判。
教义来自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讲的使徒的教训，在新约时代已经完成并有不同的名称，如罗马书说的道理的模范，加拉太书说的福音的真理，以弗所书说的真理的道，提多书说的纯正的教训和真实的道理。另外旧约圣经也以正道、真道、善道来表达圣经的教义，愿我们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周广良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那么到这里呢， 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其实呢讲完了，末世论审判，末日的审判也讲完了，但现在我有两段要交代一下。一段呢就是教义的标准，所以你如果写笔记呢，这一课的第四大段也好，或者总结的第一段也好，教义的标准，在圣经正典制定以后，所谓正典就是66卷书圣经，在初期教会完全清楚了以后呢，神学也渐渐稳固了。过了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呢，有人提出判别正统信仰、分辨正统信仰跟异端邪说的一个标准、一个水平、一个准则，当然是根据圣经了。可是呢，在圣经的解释上呢，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是不是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呢？到底正统的、正规的教义、信仰、健康的信仰，跟异端错误邪说的这个解释，怎么样分别呢？在第五世纪，就有人提出了一个很基本，我应该说三个很基本的原则。那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我顺便再加上一个，那么借着这个教义历史，在教义神学史的经验呢，我提一下这一点，因为这是个导论呢，希望将来，听众朋友真的是不晓得几年以后或者什么时候以后呢，将来你有机会再近身的读教义神学，甚至教义发展史，教会思想史，更深入的，掌握圣经的思想。那么这三个基本的原则帮助我们分辨正统跟异端之间的这个教义的标准呢，第一就是要看教义的普遍性，教导的教，义呢就是义理的义，公义的义，教义的普遍性，也就是承认一项信仰的时候，圣经里面一个主题的时候，应该是全体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承认的，都宣告的，教义的普遍性。第二个标准应该是教义的古旧性，古老的古，新旧的旧，古旧性，也就是讲到教义的时间性。久远的教义已经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呢，标新立异的异端有一个新的学说，有一个圣经里面什么新的亮光，这新的亮光造成一个新的体系的时候，常常会有毛病。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异端学说呢，它出现一段时间，几十年甚至一个时代，然后就消失了。再过一段时间，有人又重蹈覆辙，又有同样的异端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必须要明白教会历史，尤其是教义神学史。那第二个评判的一个准则呢，就是教义的古旧性。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30堂课所讲到的圣经的教义呢，都是持续了2000年的，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的。普遍性跟古旧性之外呢，第三个也是类似，第三个水平分辨的基本原则是教义的公认性，公众的公，认可的认，公认性，也就是越多信徒支持的教义，越多传道人支持的教义，越是正统的。普遍性、古旧性跟公认性，当然我们指的都是合乎圣经的，当然是本着圣经的。这三点之外呢，我个人觉得对于咱们中国教会今天的情况呢，应该再加入一点给你考虑，那就是第四点，教义的公义性。公共的公，益处的益，公义性，就是你所讲的圣经思想、圣经神学教义跟道理，对人类社会带来福祉、带来好处，对家庭幸福、对社会进步、对教会增长要带来好处的这样的教义，这样的教义才能承传下来，才能够分辨出你到底是异端还是正统。那这四点给你参考的。最后第五点，请你写第五大点是使徒信经， 相信的信，圣经的经，不是圣经啊，不是我们神的话语圣经，而是信经。信经可以说是教义的一个摘要，是早期的，在第三世纪跟第四世纪的时候呢，教会立定了信经信仰的这个摘要，那为的是帮助信徒建立信仰，尤其是给那些初信的信徒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呢，他圣经教义太丰富了，有的时候弄不清楚，那么就用使徒信经来帮助他们。那么这个使徒信经一直到流传到今天，还有一些教会在海外世界上很多教会还使用帮助信徒弟兄姊妹建立自己的信仰，就是说新约圣经主要相信的，我们所宣告的这种信仰的告白，这样信仰的宣告。那么我介绍给听众朋友你参考，当然来信索取讲义的听众朋友就有，不然的话你现在要写。我先告诉你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宣告是这样的，首先是关于上帝，然后是关于基督的，基督的比较长，基督论比较长，再就是关于圣灵，那么教会信徒罪得赦免，身体复活跟永生，都是信仰的告白。第一，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然后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或者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你看第二个信仰的宣告啊，使徒信经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很长很长，基督论很长。第三，我信圣灵，在接下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是使徒信经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使徒信经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呢，掌握这个新约圣经的重点教义重点。这也是在第三世纪或者第四世纪那个时候呢，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所谓使徒当时他们信仰的核心。这不是圣经神的话语，而是教义的一个摘要。那么我很快的再念一遍，希望这也成为你跟我的信仰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对于咱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啊，我倒是愿意提醒或者加进去一点，就是我信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不能加添，不能删改，加一个圣经论。不过这就不是使徒信经了，使徒信经里面没有这个圣经论的这一段，只是给你的一个提醒跟参考。那么到这里呢，一连30堂课的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播讲完了。我周广亮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来信，求神继续祝福你，再会。
我何等爱